罗成的母亲秦氏要带着儿媳妇孙子离开洛阳，并且告诉单雄信，我不想看罗成和他表哥弟兄反目刀兵相见，这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我一走了之。开始单雄信信以为真，第二天早晨到三贤王府相送，一看这大车小辆丫鬟婆子都准备好了，嗯，不对，罗成脾气再不好可对母亲最孝啊，昨天怎么跟母亲瞪眼睛？难道他真为我单雄信为了朋友母子反目？不对，是不是他们娘俩做的扣啊，用个金蝉脱壳之计，现在秦琼在外边包围我洛阳城，罗成在城里被我恭敬的不好意思走，先把家眷弄出城呢，我不能让走。干娘啊，你别走了，您要一走我兄弟要想你怎么办，要跟我要人怎么办？老太太说，孩儿啊，你叫我走我得走，你不让我走我只有一死了事，我是主意定了，我可不看这小冤家的脸色呀，这罗成他跟我翻脸，我这辈子没受过这个。哎，我老头子死得早啊，要不然罗成他敢吗？是欺负我哟。老太太一哭，这罗通抱着奶奶，奶奶你别哭，连哭带喊。另外罗成的妻子庄氏一旁掉眼泪，单雄信又心软了，他想，我呀想多了，甭管怎么地，老太太他们走就走吧，现在打仗的时候，一旦城池真就被攻破，这战乱之灾谁敢保谁的命啊，好歹我兄弟还在这儿，罗成不没走吗？我看罗成下步怎么办。就这样点点头，又命人搬来十几盆好牡丹，又弄了好多土特产，就这样单雄信亲自把他们送出城东门。那位说，不是大唐兵把城包围了吗？包围是包围，可不是四面困城，是围的三面。另外老太太说的明白，我娘家侄子秦琼是大唐营中的元帅，我能走不了吗？你别送了，我能走你回去吧。单雄信这才和老太太告别，单人独骑返回洛阳城。他进了城，刚到鼓楼，就听对面马挂轮铃，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。吁，哎，五哥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单雄信抬头一看，哟，大吃一惊啊！对面来的人是满身戎装的罗成，大枪挂在德胜沟鸟翅环上。兄弟，你上哪去？罗成扣住马镫，五哥，你不对呀！啊，我怎么不对了？虽说我和我娘吵了几句，他护着娘这人，可我们娘俩臭嘴不臭心呢。今天早上我给我娘问安，一瞧我妈让你给送走了，你怎么不跟我言语声呢？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，啊。兄弟是这么回事儿，他就把老太太说的话如此这般徐渊说一遍。贤弟呀，你披挂整齐，还带上零星物件，你这要干什么去？哎，五哥呀，你不应当给我妈送走啊！现在天下并不太平啊，一路上到处是响马，倘若是遇见劫道的，还有拿火流散官军，我娘和妻室我儿子出了差错，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？这个，单雄信被问得张口结舌。 我要去追我妈，把她老人家送回山东，返回来再帮你保住洛阳城。我这是跟您告辞来了。哦，且慢，单雄细想，罗成诡计多端呐，他们娘俩定的金蝉脱壳计，先后脱身呐，怎么办？兄弟呀，你是送你娘去呢，你还是就此离开洛阳城，不再见你五哥了呢？你说实话好不好？你说，五哥，你想多了，我是单枪匹马保护娘亲和妻子回原籍，然后我就回来，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吗？那为人在世，生在三光之下，怎么能不讲信誉二字呢？哦，单雄信又相信了，兄弟啊，你可不能扔下你苦命的哥哥呀，现在你表哥秦琼他们积聚瓦岗众将，他们都在一起，就剩下五哥我孤身流落洛阳城，看在往日的份上，兄弟，你还能回来吗？哥哥，你不信是不是？那我对天发誓，这，哎呀，这怎么好对天发誓呢？怎么不能呢？五哥，你相信我，苍天在上，我罗成在下，如果口不对心，我要不回来，必死乱箭之下。哎呀，兄弟，严重了，别说了，哥哥信得着你，我信得过你，别忘了鼓楼前我送兄弟你的誓言。嗨，你放心吧，哥哥，那我走了。这阵单雄信才安点心。那个年代啊，特别迷信，一发誓，那就是说下了决心了，不能更改了。哪知罗成啊，快马加鞭，出了城，追出20多里地，追上了家眷，对老太太把出离洛阳的经过说了一遍，在前边一座大镇店打店叫住下，干嘛呀？他得给秦琼送信。罗成心的话，五哥耶，你呀是上当了，我不叫我娘他们先走，我带他们怎么出来呀？这回好，咱们都走了，回来见吧。起誓啊，嗨，骂人不疼，起誓不灵，哪那么八宗事儿啊？我一点都不信这个，该找死，嘿嘿，不在乎。哎，我得派人送个信，马上修书一封，派心腹家将送到大唐营，告诉秦叔宝，我现在回山东送我娘去了，很快我就回到两军阵前，再回来我就帮助你打洛阳，收服单雄信。回头再说唐营之内，秦王和秦琼、英国公一起商议军情。秦琼说，秦王千岁，现在天气过于炎热，不宜强攻坚城啊，这座洛阳十分富饶，里边不缺粮草，打个一年半年他也不缺东西，因为当初是昏君杨广的国都，不但有钱有粮，而且城池坚固啊。天气太热，我看咱们先别打，更何况我们要恩收单雄信，得容他有一段悔悟的时间，要是强攻啊，城里只有他一员强将，必然他和我们弟兄决一死战，事情越闹越僵，就不好收降了。我看这么办，给城里送一道文书，说天气渐热，暂时休战，等秋高马肥再决一雌雄。李世民点头，秦王兄言之有理，还有，我们可以和王世充啊约定，两国对峙，各立界牌，互不侵扰，每逢初一十五朔望两日，两国军民可以越过边界走亲探友，但不许携带兵刃，并且要当天返回，这样呢可以征得民心，瓦解敌国，你们看怎么样？ 秦琼说还是千岁高见，这儿把兵将就撤到了一面了。徐茂公也说这个主意不错，计已定。由秦王李世民写了一封休战文书，盖上自己的印信，命蓝旗官送到洛阳城下。洛阳守城将士用绳子系上一个篮子，蓝旗官把信放在篮子里，上边又把它系上去。随后有人把这文书送到洛阳王府，洛阳王王世充见了这封信，把单雄信和他的恩师也是军师张金波、师弟段达都找来商量怎么答复秦王。单雄信说，大哥，我看可以答应他们暂时休战，因为罗成一走，咱们这儿缺少出色的战将，荣过了7月15，罗成从山东回来再打这场大仗，好歹城里粮草甚多，不愁吃喝呀。张金波、段达也同意休战，另外两国边境的边民可以互通往来，很得民心。王世充回了信，又命人送到了城上，从城头用篮子系到下边，交给蓝旗官，蓝旗官拿到了唐营，递给秦王一看，当时秦元帅小玉三军得知，那边洛阳王也下达王谕，城里贴满了告示让军民尽知，两边都按条款办事，两国休战。秦琼啊，又派齐彪、李豹等八员将各带一支人马去攻取洛阳外围王世充所辖府县，扩大唐国地盘。这儿唐营里呢，只留下尉迟恭、程咬金两员将。一连好几天，白天看不见程咬金，也不知道躲哪儿去了。那天呢，秦琼和李世民、徐茂公就问他，你每天都上哪儿去？程咬金哈哈一笑，不瞒你们，在营里太热了，在水里泡着还出汗呢，我受不了，每天一大早带上酒菜越过交界就奔我那安乐窝去了。徐茂公说，你安乐窝在哪儿啊？哎，就在洛阳西门关乡外啊。秦二哥你知道啊，不单雄信为我修了一座御果园吗？园子里有座秀金山，山顶上有座洗心亭，在亭子里吃点喝点，哎，往汉白玉石桌上一躺，四面通风，凉快极了。要一抬头就看见对面百灵台上摆着各种做的飞禽走兽，别看是假的，猛一看跟真的一样美，太好了。秦琼说，你这是犯戒，要叫洛阳人把你逮住可就麻烦了。没事儿，二哥，哈哈，那些管园子人跟我说着呢，跟我挺好，反正你小心点儿，这事儿说说就过去了。没想到李世民好奇心盛，他也岁数不大呀。端阳节到了，他跟徐茂公说，哎，徐王兄，你能不能陪我到御果园去一趟？徐茂公说，那可不成，你别瞧程咬金能去，他这人嘻嘻哈哈两头都有人缘，他是福将啊，你是千金之体，去了万一出点事儿就了不得。李世民一听也对，那咱们赶个望日再去，等几天吧。赶到望日，那天下雨，再等到望日啊，还得十来天。他跟徐茂公又说，徐王兄啊，我看咱俩换换装，偷偷去趟御果园看一眼就回来，不会出什么事儿。千岁既想观光，那咱们速去速归，俩人换上文人装束，带点酒菜，各自上马，出营门往南就走下去了。早晨4时，他俩越过了边界，拐到了西门外，出了关乡，一桥路北有一座高大的牌楼，后边就是御果园。不知怎么的， 门前没人把守，过了牌楼，进了头道院子，在东边有五间房。书中暗表，这五间房里有不少人呢，今天呢都没出来。他们俩又进了二道院子，到了三道园门，往前边一看，好一座园林呢，迎面就是高高的秀金山。这座山的东北坡、西北坡各有一条山道，两人是从东北这条山道往上走，走的是环山道，一圈一圈上去，来到了峰顶上，各自下马，把马拴在树上，步入洗心亭。果然，嘿，四面通风，凉爽极了。是啊，他跑山顶上站上能不凉快吗？就在汉白玉的石桌上，李世民坐在正当中时的徐茂公在一旁陪着，打开皮囊，取出酒菜食具，斟了两杯酒。千岁，您请酒，徐王兄你也喝。俩边吃边聊，赏看对面百灵台的奇景，嘿，俩甭提多高兴了，乐极生悲。他们两个进园子，人家看门的看见了，五间房里看园子有个头啊，哎，是什么人如此大胆，偷偷的哎进来这个园子也不打个招呼，我瞧瞧。就这么跟在李世民后边，等他们俩进了亭子，他躲在树丛中观看。他觉得奇怪，怎么年轻小伙子正中坐着，长胡子那个倒打个旁坐。这个说，千岁徐王兄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千岁，这一定是秦王李世民呢。那带胡子是谁呢？甭管是谁，咱们洛阳还没归大唐呢，你们就敢偷偷的逛我们的御果园，你胆子太大了，我送信儿去。他赶紧下山骑快马，出了果园，飞奔驸马府给单雄信送信。天已经过午了，单雄信睡觉呢，管园子的头跟门卫说，门卫领他来到了后边寝宫外边，喊了一声驸马爷。玉花公主听见了，赶紧问什么事儿。家人就把李世民偷逛御果园事说了一遍。玉花公主说，这有什么，逛就逛吧，你们家驸马正在睡觉，你们回去吧。常言说，家有贤妻，男儿不做横事。这玉花是个压事之人，她怕单雄信听说李世民来了又到御果园去抓人闯大祸。没想到单雄信在里边被说话声音吵醒了，他噌就坐起来。夫人啊，你喝水呀？不喝。刚才你说什么来着？没说什么呢。不对，我听说什么李世民偷逛咱家的御果园，你为什么给拦回去了？来呀，给我拿衣服备马。哎哎，玉花没办法，给他准备衣服，喊人备马。单雄信穿好了衣服，来不及顶盔挂甲，带着兵刃出门上马，直奔西门而去。走过鼓楼十字街，追上那个管园子头，仔细一问，管园头说的清清楚楚，单雄信打马如飞，出了西门直奔御果园。进了头道院子，管园子人在那等着呢，知道李世民正在洗心亭上还没走，单雄信暗暗高兴。想当初临潼山茶树岗，李渊一箭射死我大哥单雄忠，今天活该李渊的儿子李世民落到我手里，我上的山去啪嚓一束把他打死，这就一命活一命。他心里又痛快又生气又着急，打马入飞，很快来到秀金山下，抬头一看，哟，洗心亭上坐两个人，嗯，李世民，那个他更认识，徐茂公啊，俩还请酒呢。哎呀，单雄信抬腿摘下，手捅钉钉狼牙槊，用手一指，压胆大的李世民竟敢偷逛我家的御果园，俺单雄信来也！哇呀一叫，这一嗓子跟晴空打个霹雷似的， 李世民冷不丁吓一跳，手一哆嗦，啪嚓，酒杯掉地下摔碎了。哎呀，徐王兄，这便如何是好？这阵他着急了。徐茂公说：“千岁，沉住气，随我来。”俩人走出亭子，徐茂公伸手解下李世民的马缰绳，让李世民骑上去，可没让他走。为什么呢？单雄信在山下堵着呢，因为两条山路，他把李世民往下一冲，就被单雄信堵住，所以他不下山。单雄信一看俩人不下山，一拱当，这匹马顺着东北山道上去，离这亭子有三箭多远的时候，要不说文人呢，又有胆子有心眼儿，他赶紧喊：“千岁，快走！”马后胯上打了三掌，这匹马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，顺着西北这条山道就跑下去了。山雄心想没回去不行了，只可来到了亭子前。徐茂公上前一把拽住马的交换：“五弟，哥哥给你跪下了。”单雄信两眼喷火：“徐茂公啊，你竟敢同李世民逛我的御果园啊！武帝，这是我的错，你要是伤了秦王，我这罪过可就大了。冲我，咱们可是一个头磕在地下的弟兄，你就饶了他吧。”徐茂公下跪哀告，挡住去路。单雄信可急了：“徐茂公啊，我告诉你，为了报杀兄之仇，我是非宰了李世民不可。你甭废话，你撒手，你撒不撒手？”“我不撒手。”“好，我叫你不撒手。”呜，姚硕呜的一声往头顶砸下来。徐茂公一看再不撒手可不行了，往后一仰身打了两个滚儿，单雄这一硕打空了。他一拱当，马往前撞，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顺着西北山道追下去了。徐茂公爬起来，赶紧解下自己的坐骑，翻身上马，也下了西北山道。干嘛？他想追单雄信，他的马不行啊。单雄信早已跑出很远，再看李世民，吓得魂不附体，马上加鞭斗一耳战呢、啊。单雄信马上加鞭，开。小儿李世民，你今天跑不了了，我要为我兄长报仇。